首先是多位，多谢各位来参加，有新朋友，有见面很久的见过的朋友。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福音，我们是想讲神与人之间的重新建造一个生命建造的关系，永远生命的关系。未曾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有大爱，你不单单是创造了人类，而且你还在人类堕落失败之后，你要做拯救人类的工作。2000年来，我们一直愿意靠着您的恩典来世世代代的将这一个福音，这一个救恩的好消息这样的传递出去。但愿主自己开人的心灵，但愿主又使人能先有痛悔，这样来归向我们的主，接受你的慈爱，接受你的救恩。求你在这一个聚会里面，你显明你的大能，你的同在。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唱两首短的诗歌。这首诗歌它开始这一段是这样的：这世界非我家，我不过是客旅，我所珍爱的财宝远藏在高天之上，天门为我大开，天使为我来迎，我何能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家。这首诗歌是着重的表达一个基督徒，一个信耶稣的人的心境，让未曾信的朋友了解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我们的盼望，我们处事的态度，都可以说在这首歌里面都表达出来了。整首歌是两段，我们先来唱第一段，请自行先起个音，我们先唱第一段。好，啊，我们再学一遍，我们单单来唱第一段。深刻的问题，我怎么能够在爱这一个世界做我的家呢？世界有一天会结束，世界不单只会改变，圣经说天地都要被神用烈火来焚烧来审判，在这个世界得着多少的东西有一天都要消失，人是不是无家可归呢？又不是。信耶稣的人是这样讲，我主，你知道我没有良友像你，天堂若非我家，我将流离无依，地狱是我们的坟。上面那两句是 天门为我大开，天使为我来迎，我何能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家。这个是基督徒的心境。我们基督徒可以更加大声的来唱，未曾信耶稣的人可以来听、来唱、来思想。我们试着唱第二段，我知你知，我主，但是意思是在这里，我们从头来再唱一遍，从第一段开始啊，再唱一遍。第二段，我们希望有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与大家讲这个福音的信息啊，我们再唱第二首歌。第二首歌是这样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刚才那首歌是基督徒的心境来唱的，这首歌是向未曾信耶稣的人一个忠诚的、恳切的忠告。我们唱的时候有一个反省：我预备好这样创造好我的神没有呢？这个是你所需要思想的问题。歌词是这样讲：你当预备迎接您的神，不知道何时走完今世旷野路的。你当应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里是一段，这里的第二段一样的唱法，第三句是这样讲：耶稣快要再来，并不延迟。这一个世界有一天会结束，神的救主、神的儿子耶稣，他会再回来，要审判整个世界的人类。这个就是我们要思想的，我们要面对神、面对主耶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先请世琴弹一遍。好，我们就先唱第一段。再唱。 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我们有多久的生命，或者你想你有80岁、90岁，但是没有多少个人能过100岁，或者是有的，但是有时候不是那么长久的，有时候19岁、20几岁，甚至几岁出生的婴孩都会夭折。世界好像一个沙漠一样，一个人生的路总有一天要走完，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完。我们刚才会讲这一句，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完，但是无论如何，今天我们要预备迎接那位曾经创造我们生命的这一位神，他对我的评价是怎样，他对我的命运是怎样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第二段是一样，第二段是讲主耶稣要快要回来了，我们等了他2000年，但是神的应许一定要成就的。一是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去见他，一是他来这个世界审判全世界的人，无论是哪一个情况的人，我们都要见这一位创造我们的神，审判我们的神，决定我们命运的神。现在我们从头来唱，从第一段唱完第二段，两段一起。我们是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与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人生的价值。这里有一幅的图片，我们是预算用一个 PowerPoint， 用一个幻灯片的方式来将福音向大家来介绍这一个福音。这里有一个山，有一个山崩的船境，时间是在现在前113年，有一个地方叫 Frank， 是要阿伯特省和 BC 省交界的地方，那里山崩了。这幅的图片是山崩之后之后没多久造的一个图片。在这个山崩的过程从里面，房屋和人口和矿场里面的矿工，一些都是被活埋，或者一些是被压死的。大家看一下这个山的光景，整一幅的山都倒下来，大概是2公里那么宽，大概长倒下来的山啊，一直倒下来的山大概是3公里那么长，山泥和石头全部是这一条路。造的时候路还开了一点点，大家看到在那个市镇和一些房屋在这里啊，这一边还有另外一个市镇，在这个山崩的房范围里被这个山崩了，就压在下面。时间是晚上，是晚上半夜，没人知道会有一个突然而来的危机。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平安很稳妥，我们大家都想等会可能聚会完了我们下去吃点东西，或者想明天礼拜天我们去街市买东西，这些都是我们的计划。但是没人知道那一天，100多年前的那一天，这一个晚上山崩的时候，有些人有些房屋全部是被压在底下，有一家人，一家两夫父母六个孩子，四个孩子 和父母都给压死了，剩了两个孩子，在几个大石头啊压下去的时候，在石头压缝里面被亲戚收养了。除了房屋被压倒以外，在山里面有一个矿洞，有很多工人在里面开矿工作的。有两个工人在半夜的时候，他走出去矿洞的门口，在那里休息，就在那个时刻山崩下来，这个两个工人就在被山崩那一刻压死了。我想讲一件事，我们人生很容易很遇到突然起来的事情，不是你和我可以控制我们控制自己的生命。我们很有许多的计划，我们或者去读书，我们计划我们成功去做成一些工作，或者我们得到一些的事业，或者我们的一些什么样的名誉，但是这些都是我们的计划。有一天忽然间灾祸临到的时候，不是我们能够控制得到的。所以我们又再唱一次刚才那首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不知何时走完今世旷野路，又想到主耶稣要快要回来，并不延迟。我们唱完这首诗歌两段，我们再唱一遍。在突然而来的灾祸之前，我们平日有没有预备好我与神的关系呢？神怎样对我呢？我一生所作所为能不能够面对创造我的这位生命的神呢？这一幅图片有一幅天然的景色，有一片云，但是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你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的生命原是一片云幕，这样好像云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句话引起我们很多的联想。我们看我们的人生，我们常常想是70岁、80岁、90岁、100岁，但是在神那里看，在神眼里面不过是一少时，好像一片云幕一样。有时候我们看天上，好像今天早上有一些云，今天云很轻的时候是没有云，忽然云出现了，然后没多久我们站就看到云已经消散了。有没有思想一下，我的生命不过就是这样，在几十年或者二三十年或者七八十年之间出现而不见了。我在这个世界上经历过什么呢？我们的生命有什么价值呢？我们很多的思想，圣经的话是这样，雅各书4:14，让我们在我们忙碌的人生能够安静，好像今天一样坐下来思想一下，我有什么价值呢？我有什么意义呢？再说我怎样看创造我生命的神，我怎么样面对他呢？这个是我们今天与大家谈的一个大问题。 生命之谜，我从哪里来，我去哪里呢？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没有一个人自己决定来不来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决定的。我们的父母生我们，我们就在了这个世界，生出来我们又去哪里呢？我们就要有一条人生的路去看去走。这里怎么说呢？人生之路，你将何往？生命之生之迷茫，死之无奈，生命如何得到保障呢？人活在世上，没有神就没有指望。这一幅图片就是刚才就是那个 friend 那个小镇那个图片来的，是这幅图片是现在最近了，最近在今年暑期我有机会经过这一个地方啊，开车经过这一个地方，是实物看到这个图片里面大石头，看看那个车是那么小，那个山崩这样倒下来的时候，一路铺开了许多的地方，经过了100年之后，他们铲开了，开回了这一条路。在那里经过的时候，我不禁想到生之迷茫，死之无奈。那里面有些石头的里面还有着人死在里面，没有人再去把他们发掘出来，或者在那里面已经失踪在里面，已经死亡在里面。在这样一个路上我们开车经过的时候，我们就想念到我们的人的生命怎样得到保障呢？我住在那个房子里面，我怎么会知道那一个晚上半夜大冷天一月的时候，忽然间整个山会倒下来夺去我自己的生命呢？没一个人会想到。人生之路，一条路，我去哪里呢？或者在这里大家都很成功的人，是有人得到名誉，有人赚到钱，有人或者有学问，有人或者在家庭很美满，这些都是今生的好处。但是那个终点在哪里呢？我们要去哪里呢？所以生很迷茫，不是我们自己要求来的，是父母生就把我们生下来，但是我们有一个很无奈的去处。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迟早要面对死亡，这样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得到保障呢？人如果活在世界上没有神，如果不认识神，我们要靠自己去奋斗，靠自己要去努力，靠自己要去挣扎，这样在这个今生里面没有神，没有永远的指望。我们再看另外一幅图片，人如果没有神，我们会怎样呢？就以拥有金钱、名誉或者权势来表达人生的价值，用享受最终之乐来衡量人生的意义。讲当来说，人生4大方面是权、名、利和欲望，是这么多的东西。你生出来，你要在这个世界里面来挣扎。小的时候，认真的读书；大的时候，认真的来赚钱，找好的工作，建立好的家庭。如果你的雄心大一点，你做政治家，你得着很大的权力，然后你要用你的所拥有的来享受最终之乐，享受世界上一切好吃的、好宴乐的。那些大有钱人，整个地窖是摆满了酒，十几万、几万一瓶，去喝享受一下就会很舒服。但是这一切的权、名、利、欲、金钱、名誉、权势、欲望、享受、娱乐，都是今生的， 那些是因为我们没有神，我们用这些来代替了。这里有一幅图片，是两个月前，如果大家看新闻就会记得，在两个月前，在美国加州有一个旅游公司的旅游 bus， 他载着游客40多个游客，在加州去一个小市镇，那个镇就是一个赌钱的，有开着赌场的一个小镇。于是他们那个晚上就开着车去了岛赌场，在赌场那里过了一天，过了一晚，然后第二天早上回程的时候，这一个旅游巴士就撞到了一个对面路开过来的货车上。这个图片是一个新闻的图片，大家都看得到的，现场是这个样子，整车的40多人，有31个人受伤，另外有13个人当场死亡。那三十一个人还怎么样呢？我们没有继续去追求那个新闻。为了这13个人的死亡，他们早一个晚上，他们在赌场还在赚钱，或者胜利，或者享受娱乐，或者好饮好吃的。他们有没有人想到？他们有没有想到，在第二天的回程路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危机呢？大家都坐过车，坐过这些车去旅游，去过很多的地方，有没有人想过，有一天你会有这样的危机来到呢？有一个电视广告是这样说，没有这个人，那个人起来出门的时候，上班上学去干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他会遇到死亡的，没有一个人会这样想的，只有着许多的计划。但是每一天就会有人在那里，在突发的事情危机当中，生命就不到你控制，这样就死亡了。我们就发现到，就算是享受了这些一切的权名利欲之外，我们是用我们的生命换取物质，但是我们不能够用物质换回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我们只是在使用我们的生命。当我还有50年、60年的生命，我们是还是用心去得钱、得利益，只是在用我们的生命。啊，不久我们的头发会白，不久之后我们的身体健康会不妥，我们只是在用我们的生命去换物质。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反过头来用物质去换回我们的生命，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这是一个很无奈的，圣经都是这样讲，虚空的虚空，圣经是这样说 ，vanity 是空洞的。我们以为是在那里享受一切的时候，其实所有的事都是今生和暂时的。人真正的需要不是物质，人真正的需要不是更多的物质，乃是生命得拯救。当我们很满足，踌躇自满，赚到了，享受到，拥有到一切的时候，我们都发现到一件事很空虚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已经渐渐在那里消失了。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地位名誉，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补偿的。有一个人会想到这样的办法，买一些人寿保险，但是人寿保险只是一个笑话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知道，人寿保险不是保险你的生命，人寿保险只是告诉你，你离世，你死亡之后，只是给你一大笔的钱财，给你的承继人而已，我没有保你的生命，只是赔偿你生命的损失， 对你的生命是没有帮助的。我们相信啊，大家都有买人寿保险，我不想让大家举手，我想大家都有买，大家都知道你买了人寿保险，保能够保得住你的生命，你知道你有一天还是要死啊，你就算你买了100万，我想我死了，我只不过是将100万给了我儿女，给了我孙子而已，那100万赔偿能够换回我的生命吗？没，不能够换回。人不能够用物质来换回我们的生命，人确实是很虚空，生命是没有永恒。在一个没有神，就在一个很空洞的生命当中，圣经是怎样说呢？圣经老早主耶稣是这样说，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大家摸一摸自己的衣服口袋，你就发现空洞的。口袋里面或者有钱，有很多金银珠宝，你拿出来，你拿出这些金银珠宝，可不可以拿这些来创造生命啊，换回生命？那个创造我们的神说不能。物质归物质，生命的价值，生命的价值远超过物质。但是我们人今天，我们可以说最纯最傻瓜的地方，我们是在用我们每天的生命去赚取那些名誉、学问、财产那些。但是我们发现到，我们不能反过头来将我一生所得的东西摆回去，去换回我的生命回来。人如果赚得全世界，但是赔上了自己的生命，主耶稣说有什么益处呢？神的儿子耶稣是这样说，他还说然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既然没有什么可以换回生命，我们是觉得生命很无奈，生命是很空虚。我们再看第二样，为什么我们会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呢？因为我们有与生俱来的罪性，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就活出了各样罪恶般的生活。我不要大家我们个人俯心自问，你和我一样都是这么坏，我们里面的黑暗，我们里面的羞耻，那些罪恶，那些污秽，我们里面的，你不让我吃，我也没有让给你吃。我们大家都穿得很整齐在这里，但事实上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有罪恶的性情，这个罪恶的性情是怎样表现出来的？仇恨呢？我们表现出来是仇恨、恶毒，是很阴险的，很黑心的。我越来越大，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一点，至少多于那些20-30岁的小孩子，我就发现到有这个世界有一样特别，人是很黑，心是很黑的。用中国人的心思来讲，就是恨人富贵，厌人贫。你有钱，我没钱，我就恨你，我就恨不过你。但是我有钱，你没钱啊，我也恨你。但是你因为你穷，你配不上我。我看到别人的成功，我看到别人的好处，我们就有这一个恶毒的心。奸诈也包括了讲大话在里面，包括欺骗人，还有贪财的心。有些人活在他的生活里面吸毒，或者有些人我们的心性情当中不疾不节，色情广告上的色情 报纸上的那些全部都充满着色情的污秽，奸淫的污秽，还有同性恋的污秽，我都不详细去描述了，大家看报纸都可以看得到。这些都是我们的性情，有些是表现出来了，有些是收起来躲藏起来，躲得很实。圣经都宣告了罪，这些罪性的结局，表现出来的行为的结局，罪的结局，圣经是怎样说呢？圣经就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在罗马书。罪好像你打工一样，要给回工价你的。如果我请你来帮手帮忙来干活，做了一个小时，我就要给回30块、50块人工给你，这个是你应该得的人工。在神看一样，你犯了罪，神说你犯了罪，神说我应当给回人工你，用一个这样的讲法，你犯罪的工价就是你应该得的。问题是你应该得的，你犯了罪应该得的代价就是死亡，是永远的死亡，是灵魂永远的灭亡。这是我们人解决不到的问题，这是我们历世历代以来人在世上挣扎生存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死亡的问题。圣经又继续这样讲，在希伯来书的第9章这样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如果单单是肉身的死亡消失了，这个肉身消失了啊，没人会怕死的。如果单单是那样，身体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无知无觉了，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给我们看到神做我们的人，又让我们有灵魂，而灵魂是在我们的肉身死亡以后，灵魂要面对神的审判，那一个时候是我们最终极的，那个最决定我们人生价值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一生可以做得很好看，做得欺骗人，欺骗个人的事物环境，以至到一路到神，这他们一直都称赞这是一个好人，这个都是人所看到的。但是死后，我们的罪污，我们一生所走所做的，内心所做的，内心所做的，到神的面前，神审判我们的灵魂的时候，就是这样。是我们要讲福音，就是为了这件事，我们要告诉人听，我们要面对这一个危机，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而审判的结果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灵魂的永远的沉沦的灭亡，下大地狱里面。这个是神宣判，不是厌恶你，而是神宣判对罪的刑罚。神爱人，神厌恶罪，但是当人与罪连上的时候，去犯罪作恶的时候，神要审判人的罪，罪恶审判罪恶的结果就是永远的沉沦和灭亡。在邓文科地区，每天在我们大温地区，大约每天有100个人死亡。大温哥华地区包括温哥华市、伯纳比、威奇门、树里一个大范围，高贵林也包括，大约平均每天有100个人，大人小孩、男女、老少加起来大概100人每天离开这个世界。有一天临到，大胆的说，有一天也临到你。如果我们未曾信耶稣，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以为我活得很安全、很稳妥，但是无论如何，有一天死亡会追上你和我。你就算离开了温哥华，就算你离开到别的地方，全世界都，这是一个大概，全世界有150,000人在死亡，怎么样，死亡都追上你。死亡，灵魂 永远的灭亡沉沦是一个怎样的情况？这里有一幅图片，黄石公园，美国的黄石公园，是有游客不小心掉进了高热的酸酸性很强的水潭当中死亡，是不是这个呢？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一个真的，是黄石公园里面一个境况，很多人都喜欢去。我们想大家中间很多人都去过了，大家都看停的旁边，停的旁边都走这个小径，一路这样走，欣赏这个水潭。这个水潭转了一点点的颜色，应该是一点点的红色的，鲜红色的。这个照片转了一点点颜色，但是好看的风景，每个人去欣赏这个好看的风景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这里面是很高热的，很酸性很强的水潭的。有两个青年人，我想大概是20来，一个男一个女。这件事情大约发生在1个多月以前的事。这两个青年人，男孩子，他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要走到那个水潭里面，要试试那个水是怎样的。于是他是可能，我不是说是，他就离开了这条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就走到这个水潭的旁边，谁不知道他不小心他就滑了脚，整个人就滑进了这个水潭当中。是高热的，是酸性很强的，新闻是形容是很可怕的，新闻是不知道是特别夸张，或者是说这个人在水潭当中是融化了，因为是酸性很强的。大家想念到那个死亡是多么的痛苦，很多人在那里是可以眼看着，他的女朋友在那里看着，没人去敢去救，因为他掉在里面。我们就想念到，我看到这一个新闻，我就想念到神让罪人所犯的罪所带来的令灵魂的永远的刑罚是怎样的，就是这样。圣经说，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一切讲大话的人，他们的福分，其实不是福分，是祸分，就是烧着了硫磺的火炉里面，这是第二次的死。这是圣经所说的。今天我们不是做一个故事让大家听，我们是很恳切的将圣经宣告人救人，和人如果不接受神他会灭亡的那个光景告诉大家。我们这些的一切的范围里面，我们有人拜偶像的，我们有人不认识，我们去拜袍菩萨，我们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也跟着别人去拜菩萨，有一些人信其他一些邪术的经啊，魔鬼，真的魔鬼是有邪术的，有一些色情的、淫乱的、犯了污秽的罪的，或者是杀人的。你说我都没有杀人，但是圣经说恨人和杀人都是一样的罪，可憎的行为的态度的个性是很黑暗的，都是可憎的、不信的、说谎话的，这两样，这些都讲出了我们的光景。圣经将来的那个地狱的那一个审判，那一个刑罚的痛苦，是好像烧着的，就是高热，就是硫磺的，就是好像酸性，比酸性的水是一个火烧着的火壶里面，大家看到蒸汽都出来。如果我们觉得黄石公园这一个酸性潭是这么难堪、这么难遇的一个情况，我们就会想到有一天我们 如果是未曾信主的人，我们不信耶稣的人，我们有一天要面对的，我们要对面对我们所犯罪所要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永远灵魂要永永远远下到地狱里面，火湖里面受永远的刑罚。圣经称它为是第二次的死亡，第一次的死亡是我们肉身的死亡。如果我们肉身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反过头不是那么可怕。但是我们肉身离世了，但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犯罪的灵魂，未曾信耶稣的人就会去到地狱里面，永远烧着的火湖里面。我们不是我们做出来的，是圣经里面说的，这个永远远远的死，不是没有知觉的，是那个永永远远痛苦刑罚的死。没有人愿意下到这一个地步里面，这是一个永永远远的死亡。这是我们要恳切传福音给告诉大家，我是这样信，其他信耶稣的人也是这样信，也是看到这一个危机，看到这一个痛苦，我们信了，我们都恳切的很想告诉你们知道，让大家知道，大家有一个决心没有，有一个决定没有。或者很多人可以说，我想办法解决，我讲啊，该解决我自己罪恶的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我罪恶的办法，我不就可以免去神的审判？人就会想这个问题，怎样去解决我的罪行呢？怎么样去解决我罪恶的性情呢？人用了许多的方法，圣经上的宗教都在宣传一个自救的办法。如果大家去留心去看一看，佛教也好，道教也好，其他的宗教也好，大家都发现到那些宗教都叫你去调教你去做好，让你去行善，修养你的性情，这样去做好，这样就能够可以将你的人改变。这个都是世界上的人的讲法，我们都来看一看，都来看一看行不行得通呢？都盼望都能够财产啊钱财来保障自己的生命。很多有钱的人，他们都捐钱做善事，他们用自己的金钱的能力做了很多的事，但是做好事是好的，做好事不等于可以能够代替，能够换取回你的生命，这个是最大的难处。或者有些人又怎么样呢？或者有些人靠自己的功劳去换回生命，我用心去做志愿军，我做义工，我用心去参与社会，做很多好的事工，我没有反对说那些不好，我们指出一件事，说有这些做了一些好的事，不能够代替你在神的面前罪的那个审判。神的审判不是看那些，我们可以希望看一个天平，一个天平，这我犯了千千万万的罪，我就想另外一边用金钱，用好事，用义务，用各样的事情搭上去，搭成这个天平能够平，原来能够搭到啊，搭到比我的罪恶更重，我就很满足了。我的好处比这些坏事，比这些坏的事多了，我的心就会想，天上的神他就会同意了吧。其实那个你是心里面已经承认了天上有神，不然你为什么要去做好事呢？如果没有神，我想做一些好事，使用我的金钱周济别人，来平衡，来抵消，来代替，来抵消我的那一边的罪恶。其实我们是看着有一位审判者，有一位审判者来量度我，如果没有他，我干嘛要做呢？如果没有神，如果你说不信神，没有神，其实你在做好事的时候，你在那里心里面是不知不觉承认是有一个主宰在那里看着你的人生。我们又会尝试，或者我的罪恶的性情是这么差，我尝试我用修养哲理 来改变，看很多书，读很多的书，看看报纸上面很深刻的人生的哲理，希望用那些来改变我人生的罪恶。你会尝试这样来做，我只能够告诉大家，用这些是改不到的，有一天我会对自己失望的。我们有着很多很多哲学的理想，我们很多修养我们性情的理想，到一天到厉害的关头，生死关头的时候，冲击我们的时候，我里面的恶，里面的恶性情就会爆发出来。大家看一看是不是这样。你平常我们这样走出来我们都很好，但是有一些事情加害于我们，加害于我和你的时候，你恨那种自卫自我保护的恶心，你很多恶心的事都会能干出来。或者我们去努力用慈善行善，用功德去做一些补偿，做好事去补偿，去补偿我恶行的那个后果。我再讲，在这一个行动的里面，你和我已经承认了有一位主宰，有一位审判的主宰，不过你不知道，你又不肯接受这个事实而已。因为神是讲你的罪，你又遮拦你的罪，我们用一个掩饰的办法去否认我们的罪过与恶行。今天这个恶行的世代的人，就只是在讲着讲着，大家都说啊，一起就不要说吧，罪是天性来，罪都是人的天性，大家就不要讲，我们就是用心去做好人，用心去建造这个世经，我们用染世的一个方式，我们用否认我们罪行的罪过啊，全都收起来，全都染盖起来，这些都是你骗我，我骗你的一个办法。我们不要忘记，有主宰，有神创造我们生命的神，他看我们一生。既然上面所有这些人的行为都不成功，圣经仍然是问这个问题，主耶稣仍然是问这个问题。主耶稣说，人还能够拿什么来换回生命呢？人最大的把握是他的钱财，当人最大的把握在钱财上，都不能够换回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失望迷茫，我们人生就迷茫了。人不行不等于神不行，就是神行，所以才有福音。神是怎样做呢？神有行动，神在神的行动里面有两件事，神要有审判，神又有着拯救。神对罪一定要对罪有一个公道的审判，神要解决神人的难题，就是我们的罪性，我们肉身的死亡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怎样复活，神是怎样来做呢？我们来看一看，神显出他的公道，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带出了神的审判。你和我做错了事，神不能够掩闭着自己的眼睛说不看。我们常常是这样说，神很肯大方，神悔恨爱我们救我们，很大方不看我们的罪。神这样说，神就不公道了。如果神是公义的，他如果是不公义的，他就不是神，他就不是你和我公义的神。神是公义的神，是自正自公义的神，神要审判人的罪，在审判那里就带出了一个大问题。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神公义的审判。神宣布，圣经的宣布是，圣经的宣布是这样，我们的罪，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些罪，罪的刚才我们读过了，罪的人工，神把这些工价给我们，给我们是永远的灭亡， 就是那一个永在地狱里面永远的灭亡，是很绝望的。但是神还有拯救在那里，神还有一方面有慈爱，他带来拯救的恩典和行动。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如果单单说讲神的公义，我们就没有福音可讲了。我们宣布每一个人犯罪的人都要死亡，是没完全没有希望的。当神宣告给我们看他有公义，但是他还有慈爱，待神与人的关系，当犯罪的时候，人与神的关系就脱开了，断开了，完全没有生命的关系。但这一个情况里面，神仍然有着一个爱的关系，用一个办法将我们带回连上起。神是怎样来做？神爱我们，就使他的儿子来为我们的罪做了一个挽回祭，挽回就是在那个酸性最强的水潭当中，如果能够挽回，就是在我们沉沦灭亡之前，神就扶持我们起来。但是怎么解决我们的罪呢？神是很公义的，今天神是很公义的，使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他的工作。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来做呢？这是一个人类命运的转捩点，世世代代以连2000年前，神将耶稣基督差派来这个世界以前，差派到这世界，为这个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整个人类的命运就在那一点有这个转捩点，在这个十字架以前，在这个十字架这一点之后，人类就有了希望，就在乎我们的选择。神是没有压迫我们去信，如果是压抑给我们去信，好像那些电动的机械人一样啊，是输入了一个波管在里面，你不信也是不行。但是神给我们有一个自由的意识，你可以选择有这个转捩点的机会，你在这个机会里面你做一个选择。圣经是怎样做？是讲耶稣在十字架上做这个事，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是圣经的记载。神不是让我们做了好人才救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好人，但是不是不理我们的罪，神就做了一个很奇妙的办法，使他的儿子唯一没有罪的一位替代了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恶。所以罪的刑罚是有计算的，计算落在了耶稣身上，就叫我们信耶稣的人，因为他的承担，因为他的代替，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可以让神接纳了。所以我们再看这一节圣经，唯有基督，只有这一位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了，2000年前做成了这件事。到今天，还你和我是肯不肯有一个愿意的心去相信，去接受这件事？在这里神的爱就显明，是显明了神的爱，在那一方面显明了公义，显明神的审判，全部下在了神的儿子基督身上，向你和我显明的是显明了神的爱，是没有强迫性的，是一个邀请，是一个宣告，是人类命运的转捩点，这个是我们选择的机会。我们在这里看一看神所做的意思。圣经说，善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神有一个牺牲， 就是将他的儿子好像一只羊一样，羊小羊一样，羊羔一样，为罪人的罪孽，除去世人罪孽的。在犹太人他是这样，他们上去面见神的时候，他们带着满身的罪恶，怎么去罪见神呢？怎么去得神的欢喜呢？他们有一个办法，神让他们有一个象征性的办法，于是他们带一只羊，像一个羊羔扎起来，杀了他，流血杀了他，带到神的面前，献上那个羊羔，献上他的血，他们按手在那个羊羔的上面，意思说我将的污秽的，我的罪恶，我的黑暗全部下到了这个羊羔身上，他替我死了，我就免了刑罚。在旧约里面，在犹太人里面，神用这一个象征式的方式表示神能够这样接纳人的方式，所以犹太人一路是这样做，中国人也是这样做，不过中国人不认识神，我在家里不就跟随着，不就拜偶像了，拜祖先是怎样？杀鸡，杀那鸡流了整碗血，鸡啊就把那个鸡摆在那里，无论如何把鸡杀了，流血在那里献给那些偶像，那些假神。心是这样，意思是什么？我不行，我不行，你去收下这些，你保护我，就是这那个意思。大家未信耶稣，你都尝试过这个方式，他杀鸡拜偶像，你都尝试过，意思是一样。当然他们是做错了，当然找一个代替品为我们牺牲，而这个牺牲竟然在神那里，在审判我们的神那个方面，他是牺牲了他的儿子，这是他的，就是他的儿子耶稣，神是牺牲了他的儿子，为了我们的缘故被杀被害。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做成了这一个工作。重要的是神做成了这一个工作，你有没有这一个谦卑的心？有没有这个温柔的心能够接受？看哪，这些神接纳耶稣为世人付出了生命做代价，神使那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了罪。如果耶稣基督成为罪，他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他要担当他自己的罪，所以他挑那一位完整的、完美的、无瑕无疵的这样的一位，好像这一个羊羔一样来到这个世界上，竟然为你和我上了十字架。当我们再一去看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想念到神有爱，神有审判在那里，但是落在了他的儿子的身上，他对我有爱，他对于我有一个呼吁，如果我肯这样相信他，我是得到，我是接受这一个代替，因为接纳了耶稣为世界上的人付出了他生命的代价。圣经说神使那个无罪的那一位神的儿子耶稣成了我们的代替，成为了罪，这是我们信耶稣的关键，这是我们人类在罪恶的关头、生死的关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圣经也是这样说，神有一个救赎的方法，拯救人的办法，人不行的办法，神宣告人拯救人的办法，他是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约翰福音，成为圣经里面的圣经。一切无论今天新旧的朋友，无论年长的年幼的，无论世界上有多少的经历、身家、长长、名誉、地位，无论你犯了多少的罪、污秽、凶恶， 淫乱种种的罪，圣经说一切，总言之，我们肯来相信他，承认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承担了神给我们的刑罚，叫我们这样相信他，是相信耶稣的代死，以致我们在神的面前蒙神的接纳。因为神是将他的独生儿子赐予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刚才我们是看过了地狱的痛苦的象征，我们就要考虑我们能不能够愿不愿意去寻找这位神。这个就是我们福音的信息。我们讲来讲去2000年来，我们的主题没有改变，所有这些都是包装的，打开了实心核心都是这样，都是我们福音的主题，都是福音是一个真实的事，叫人知道基督耶稣为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因着信心相信他，相信耶稣基督，就得以脱离罪恶、审判和灭亡。神就赐予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我们所信的福音，是我们经历过，没有一个生出来就是好人，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不是好人，我们都不是好人，所以我们信耶稣，我们看到，我们承认，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接受这一个救法。今天我们讲出来，无论你在怎样一个处境，无论你在怎样的经历，仍然都是这样一个问题，你肯不肯谦柔承认接受耶稣基督的代死代赎，你可以得到神的生命呢？神有爱，耶稣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圣经说他是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神的儿子他要从天上来到世界上，所以他的儿子不是在天上行一个行迹就救我们，他亲身来地上担当了我们罪恶的苦难，他神的儿子，他儿子的流血的死亡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信耶稣的人，他的罪大到不能够赦免，或者说他的罪恶不能够清洗的。他的儿子的血，神也只儿子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我都不知道你有不一些过错多大，你说这样的罪能得赦免呢？神说看一切的不义，我儿子的血，耶稣用他的死亡代替了我们十字架的死亡，他死亡，他复活，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复活的生命叫我们信耶稣的人一同与他有复活，一同复活的生命，我们就免去了地狱的死亡。圣经也是这样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连罪悔罪人的大罪人也可以蒙怜悯，这句话是保罗讲的，也都写在圣经里面，一切的不义，连罪悔罪人的大头目也都可以蒙怜悯。我都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但是你有心来信主，无论你有多少的叛逆，多少的反对，多少的黑暗，神都说如果你今天有心，你真的痛悔，你真的都承认耶稣钉十字架都是得为了担当你的罪，神的怜悯都可以临到你的身上，都是在乎你的行为，都在乎神的怜悯。怜悯是向审判，怜悯是向怜悯 是向审判夸胜的，审判是没有变的，但是在审判以外有怜悯，这是神对罪人的恩惠。这里有一幅图片，我们住在这里，很熟悉的一幅片，我们大家来看一看，在宾夕省低绿的地区， 大陆一路到家大概都到了 Maple Ridge Terrace， 当大地震发生，有海啸发生的时候，可能淹没的范围，大家在温哥华啊是岛的外面有一个地震层，专家在那里研究过，如果那里发生一个大地震，实际的地震可能很久没有发生过了。他们计算过，看过一个历史的记录，在温哥华岛以外，在很远，如果发生一个很厉害的地震，大概1500年发生一遍，是很远，但是短的是大概400年，可能有一次是很近，有一次很远，大概几百年到1000年的范围。但是一个很危机的消息，上一次的放大大地震有历史可查的，上一次大概是400年前发生的，大概是400年前发生过。我们讲大地震是十级以上的大地震，在这个大地震会产生很大的海啸，他们就会，这些都是用数据计算出来的。如果那个海啸发生了，是30公尺高的海啸，大概是100英尺，100英尺有多高呢？你想一想，那些树、那些松树，跑盖大概那些松树大概是50次，大概是2棵树那么高而已。如果那个大海啸，实际的大海的地震产生的海啸，产生了100英尺的海啸，就大概从远远的温哥华一路一路这次冲过来，冲到了低陆平原，北温全部掩盖了，温哥华的当趟全部淹没了。我们住在 Richmond， 全部 Richmond 淹没了。New West 二富，我们大概这个城市三角洲掩盖了一部分。Towson 啊，最近开那个 shopping mall 全部都淹没了。高贵林大概掩盖了除了山上那些地方。枫树林大概进到了湖边，树林全基本大部分 Lenny 大概大部分，这个是可能发生的，是未曾有的。那一个大地震是大概几百年到1000年发生一片，在那个现今这个时，那个发生的机会会很大。我看看那个地震的纪律，在世界来讲，在世界的范围来讲，在美国的阿拉斯加那一边曾经尝试过，已经发生过，在日本已经发生过几次，到下面印尼有地震有海啸，到纽西兰刚刚最近发生了大地震，去年也发生过，转过来南美，在智利，在阿根廷发生过地震，再上一点，在秘鲁，在阿瓜多尔发生过大地，再上一点，加州，三藩市，最近十几年前一个大地震，还有些什么地方，就差了温哥华 BC 省的沿海还没有，就差这一个点，就差这一个温哥华岛外这一个点没有发生过。在地震学讲过，在这一个地震圈围绕着太平洋这个地震圈，唯一没有发生过就是这一个点，没人敢说过，或者说可能不发生，只是给大家很深刻的一个提醒。如果照这一个以往这个历史这样发生，如果是一个超过十级的大地震，它产生的海啸的波浪100英尺高，它会大约 会这样淹没了这一大部分的地区。如果你是住在这里，你未必能够逃脱出这一个命运。这些都是世界上，这些都是今生的生命。在这里这么说，是想大家明白，我们的人生都有一天要结束。有一天主耶稣会再来，我们要面对一个，那个是肯定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正因所唱的诗歌，不知道何时主耶稣会再来，主耶稣会快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走完这一个今生的路，有一天可能你晚上，可能你会发现到整个你所住的 Richmond 或者温哥华区或者厄布，整个都给水淹没。不是我们恐吓的，都是数据显示出来的有可能的结果。但是圣经给我们更不是一个恐吓的话语，圣经告诉我们，神有一天他要审判罪人，神有一天他要计算你和我生命的价值，神有一天要把不幸的人进入到永远的火湖的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永远沉沦。神有一天要让我们有一天，我们信耶稣的人不是我们的好，因着他的儿子代死代赎，因着我们可以谦卑的相信神有慈爱，神有可以接纳，因为有代替，就是这个一道理。圣经说，回转吧，何必灭亡呢？现在是神悦纳的时候，现是神拯救我们的日子。有没有想，我们神在等我们？我们传福音是只做了一个事者，神这样说，神是在我们这样传，神是在等我们，何必灭亡呢？不是单单这个天然生命的灭亡，我们还要计算我们这个永远的生命。神说，现在你的生命没有结束以前，神说，现在是神悦纳的时候，现在是神您愿意拯救我们的日子，选择在我们手上。我们就有这样一个责任去回应。人的责任和回应是什么呢？我们看一看事实，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要知罪和悔罪。耶稣说，你们要悔改，要信福音。圣经是这样说，主耶稣这样说，我来是要造罪人悔改。哪一个是罪人呢？你和我。他是要来造罪人悔改。圣经说耶稣来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找你和我。我平常可以不管他，我们一生在世界上做了很多我们以为有把握的事，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世上的。但是耶稣来到世上要来找，要开我们的心灵来明白。圣经是这样说，我们是向大家来呼吁，我们做一个福音的使者，向大家来宣告这个福音，邀请来大家来听，来接受，来明白。我们的呼吁是这样说，愿神来感动你们的心灵，愿意先由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为您的救主。没有一个人可以强迫你，没有人可以知道你的难处，你的困局在哪里。很多人你的心里面可以抵挡着你，放不下来，不知道是什么，但是神知道。神对我们的劝勉也是我们的心这样说，神感动我们的心能够迁由下来，能够谦卑柔和，心软下来，相信他，接受他。好像羞耻的这样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向神来认罪，向神来悔改，一点羞耻都没有。因为就是这样连上神 拯救的恩惠。人生的路，我们刚才是看过人生的路，你去哪里呢？永生，永生或者是永死呢？我们总有一天要做这一个选择的，你是怎样选择呢？这是一个决定，这个自主权在你手上，不在神那边。圣诗宣过，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很多朋友在这里，我们见过的朋友来了许多遍，听过许多遍，我们的心里面是很痛，怎么会这样，经年累月，怎么没有一次能明白，怎么没有产生这个决心来接受，怎么酸呢？后面的一直在听，在那个听吧，好像那个谁家不知道今天晚上地震，明天就可能临到我们，没人知道。如果我们忽略不理会，不在意，不 care 这么大的一个救恩，我们都不理会，我们怎么能够逃脱这一个罪呢？我们要承担这一个罪。最后我们向大家做一个邀请，甚至这样宣告，耶稣来为要拯救、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失落的人？你承不承认你是一个失落的人？你是无始无望的。如果一个是一个失丧的人，刚刚恰好就在这一点上，耶稣就要拯救你。说一个象征，他在神的面前默想等候，他是重新考虑他的人生。第一，怎样可以信耶稣？我们自己要知罪，明白过来，不是别人强迫你，而是你自己知道的罪，不是掩盖着你的良心，知道的罪不好，难过的心，知道我的罪不好，我的罪追上我，知罪之后就悔罪。我们悔罪以后就相信，就接受，相信主耶稣是有一个事实根据，有一个对象的，是有一个交托承认的。换句话说，我真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一件历史的事实，是一个对象，我知道他担当了我一切的罪，我肯接受他，我肯交托给他，是有行动的，是有决心的，我真的愿意这样信他，有这样一个相信决心的行动，我可以得到什么？我们可以得到赦免，神答应过他的儿子担当了我们的罪，叫他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做法，这是神的应许，神得的，我们这样说，我们就能够得到永生。我们就将这一个幻灯片的方式，就向大家介绍、宣讲、推荐给大家。神爱我们，最后一句，神爱我们，神愿意罪人能够悔改归向他，他预备了拯救的方法，你要不要呢？你何必忽略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显念道，我们都是这样蒙恩，今天都有机会来讲你的福音，实在是对我们自己蒙恩得救的一个温习，又显念到面对的我们的听众，我们有多次来的，有初次来的，他们都是需要神的光开我们心灵的眼，看到我们的罪性，看到我们罪恶的性情，看到我们世界上的办法是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看到我们要面对神这么大的审判，唯有神开我们心灵的眼，使我们柔软，使我们谦卑，使我们能够来接受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大的爱情，这么大的拯救，求你自己做工作， 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